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上一讲我们介绍了旧约律法的本质，从盟约的角度来理解律法，也谈到了新约如何评论旧约律法，以及十诫作为宪法，其他法条作为施行细则的类比。这一讲我们要更进一步学习如何具体的理解与诠释旧约律法的条文。我们会介绍律法的分类、解释原则，最后也会与古代近东的其他法典来做比较，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旧约律法的特色。当我们打开摩西五经，阅读当中的律法条文时，会发现这些条文在形式上并不完全一样。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来看，旧约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也就是绝对法与案例法。绝对法与案例法。绝对法的特征是以你要或你不可来开始，是一种直接的命令或是直接的禁令。十诫就是最典型的绝对法，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当孝敬父母等等。这类律法通常没有明确说明违反之后的刑罚是什么，因为他们陈述的是基本的道德原则，是不受特定情境影响的普遍性诫命。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杀人就是不对，偷盗就是不对的。绝对法的功能是设立基本的道德框架和价值准则。他告诉以色列人，作为与耶和华立约的子民，有哪些行为是绝对不可以做的，有哪些责任是必须履行的。这些诫命简洁有力，没有太多的条件限制，因为他们所陈述的就是最根本的是非对错。而案例法呢？案例法的特征是以如果怎样怎样，若怎样怎样，当怎样怎样来起始的，呈现着一个若点点点点点则点点点的条件句结构。这类律法描述的是特定的情境或案件，并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应当给予什么样的刑罚或是赔偿。例如出埃及记21章18到19节，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拳头打那个，被打的人没有死，只是躺在床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偿，并要将他全然医好。这个就是典型的案例法，它描述了一个具体的情境，然后说明处理的方式。案例法的功能是将绝对法的原则应用到具体的生活情境当中， 它处理的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案件，为审判官提供判案的依据。因为现实生活非常复杂，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所以案例法会详细区分各种情境，并给出相应的判决。在绝对法与案例法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需要介绍，就是所谓的报应比例原则，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出埃及记21章23到25节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个原则乍听之下似乎很残酷很野蛮，但实际上它在古代法律发展史上可能是一种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古代原始部落社会，报血仇时或报私人恩怨时，报复常常是会无限升级的。你打断我一只脚，我就要你的命。暴力比例原则的出现，就是要限制报复的程度，确保惩罚与罪行相称。你伤害我多少，最多只能给你施予同样程度的惩罚，不可以过度报复。因此，报应比例原则的核心精神是公平，还有节制。了解了律法的分类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谈谈如何来解释。这里有几个重要的释经原则需要掌握。第一，是要认识律法的历史与社会处境。旧约律法是在特定的时空社会文化之下写给神权政治以下的以色列人的，这意味着律法的条文反映了古代以色列社会的生活方式、经济结构、社会与宗教制度。当我们阅读这些条文时，不能直接把它们套用到现在社会，而是要先了解这些律法条文在当时候的处境中的设计是要带出什么样的精神与原则。第二个，就是要注意上下文的文脉。其实读法律的条文也是要看上下文的哦。旧约律法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在一起的，而是按照主题编排的，形成一种法律汇编的结构。因此，当我们解释某一条法律时，也是要注意它前后的律法条文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第三，就是要揣摩立法精神与原则。这我们已经强调非常多次，我们要思考律法条文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以及背后的立法精神与原则。这就是上一讲我们所说的要区分原则与应用。具体的条文是针对特定处境的应用，但背后是有一个普遍性的原则。我们的任务呢，就是透过具体的条文来思考，来揣摩发掘背后的原则。然后我们要想这个原则今天可以如何应用。最后是与古代近东其他法典来比较，我们可以将旧约律法与同时期古代近东的其他法典来相比较。旧约律法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它与当时周围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异。透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旧约律法的独特之处。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一些条文，实际操练上述的释经原则。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一节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或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偷牛要赔五倍，偷羊只要赔四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一个解释是，牛在农业社会中的经济价值更高，牛可以耕田，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失去一头牛，对农户的影响更大，因此赔偿的倍数更高。这反映了律法的比例原则，就是赔偿要与损失相称。现在让我们来看第四节，若发现他所偷的，无论是牛、驴或羊，在他手中还活着，他就要加倍赔偿。大家注意，第四节的赔偿比例是两倍，比前面的四倍五倍低很多。为什么呢？是因为牲畜还活着，还可以物归原主，损失比较小，赔偿也相应的比较低。那中间的22章2到3节是在处理另外一个议题。二到三节说，贼挖洞，若被发现而被打死，打的人没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打的人就有流血的罪。再一次，大家要记得看上下文，因为这两节是相互对照、相互补充的。按照第三节，若太阳已经出来可以推之，第二节是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是夜晚。在夜晚的时候，如果有贼挖洞，挖到你家，你发现贼人入侵，把贼打死，打的人是没有流血的罪的。但是呢，太阳出来有光可以照亮了，你可以看见的时候，你若还把贼打死，打的人就有流血的罪。这两节是在说什么呢？大家知道以前还没有电灯吗？光照来源就是太阳。所以在黑夜里，你看不清楚，有人入室抢劫偷盗，你为了自我防卫，把贼打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太阳升起，白天了，你看得清楚了，这个时候呢，你不可以防卫过当，打人可以，打死不行。第三节是在防范防卫过当。现在让我们往下看五六节。第五节，人若在田间或葡萄园里放牧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田里去吃，他就要拿自己田间和葡萄园里上好的赔偿。这里赔偿的标准是上好的，你不可以随便拿一些次等的甚至相等的农产品来赔偿，而是要用自己最好的上好的部分来赔偿。这里延续了之前第四节加倍赔偿的原则，但这里呢是用品质，是用质量。律法不是一比一的赔偿而已，而是有一个教育的目的。你要感受别人的痛，你要学习负责任，你要用上好的来赔偿。第六节，若火冒出燃烧到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直立的庄稼或田地都烧尽了，那使火燃起来的必要赔偿。 责任是归于那个那使火燃起来的，也就是启动风险的人。可预见风险的一方要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这一节虽然没有明说赔偿的比例，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之前所学习的原则来应用。你如果没有好好负责任来防范，你一定是要用更多或是更好的来赔偿。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7到13节。接下来的一组条文处理的是托管责任的问题，托管的责任。第7到第8节处理的是银钱或是物件的托管。如果你托管的银钱或是物件被偷呢，找到贼，贼要加倍赔偿，这是延续之前的赔偿原则。如果找不到贼，保管的人就要到审判官那里起誓证明清白，就不需要赔偿。接着第10到13节处理牲畜的托管就非常有趣了。这里讲到若牲畜死亡、受伤、被抢走而无人看见，受托人起誓证明无过失，就不需要赔偿。若被野兽撕碎，要带回残骸来做证据，也不需要赔偿。但是呢，大家注意，如果牲畜是被偷去的，受托人也就是接受邻舍看管牲畜的这个人呢，他要赔偿原主。好，我再说一次，如果牲畜是被偷去的，受托人就要赔偿原主。现在我邀请各位来思考一个问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如果是保管银钱或是物件，这个银钱或物件被偷了，如果找不到贼的话，帮忙保管的人在发誓清白之后是不用赔的哦。但是这里如果是牲畜被偷去的话，看管的人是要赔偿的哦。所以为什么物件或银钱被偷，帮忙看管的人不用赔，牲畜被偷，帮忙看管的人却要赔呢？我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想一下。这两条法律的设计关键在于托管物的性质。银钱或物件是静态的，没有脚不会跑，只要一个人保管得当，锁在保险箱里，藏在地窖里，通常就不会被偷，被偷走的难度是很高的。但是呢，牲畜的话，小牛啊、小羊、小驴子，他们是活的，有脚，自己会动会跑，也容易被引诱走。因此帮人家看管其实本来就需要做的更多，有更多的责任与义务来看管活的牲畜。因为牲畜被偷的难度是比较低的啊，看管人要付出的照管心力比较高。所以什么东西越容易出事，受托的人就要越付出心力额外的防护。你既然答应帮朋友看管牲畜，可是又不好好加装围栏好好看管，导致牲畜被偷走，因此你有赔偿的义务。举我们今天常见的例子说明，比如你的好朋友帮你保管一个值钱的物品，他只要锁进柜子，基本上是很难偷的，他已经尽到他看管的责任。如果小偷趁他不在家的时候破门，打破你的柜子，把东西偷走，朋友是无需赔偿的，因为他已经尽到责任了。 如果今天法律连这个都要判朋友要赔偿，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就是你出远门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任何人要帮你看关东西，因为我帮你看尽到责任都有可能要赔偿，这会导致一个完全不想互相帮助的社会。那会跑的牲畜的例子呢？就像你的好朋友帮你照看狗狗，可是院门没有关好，笼子没关好，没有上牵绳，导致狗被偷走。这个时候，朋友就需要赔偿，因为他明知道狗狗自己有脚，很容易跑走，还完全不注意，导致狗狗被偷走。大家可以想，如果今天法律完全判朋友都不用赔偿，那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就是大家都不好好负责任，都不好好尽看管的义务，以至于我真想请朋友帮忙看狗，我也不知道该怎样交托。你看古代以色列的律法有多么智慧，它既要给出一定的宽容，让大家互相愿意帮忙，亦要考量这种帮忙不可以是廉价的，是要有相应的责任的。最后，如果你想要对旧约的律法有更深刻的了解，你还可以将律法与古代近东的其他律法加以比较。古近东法律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所颁布的法典。你会发现摩西律法与古近东的法律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汉谟拉比法典第八条，若人偷窃牛、羊、驴、猪或船，若该物属神庙或宫廷，需赔偿30倍；若属平民，需赔偿10倍；若无力偿还，则予以处死。这条汉谟拉比的律法是在处理偷窃牛羊的问题，与出埃及记22章一开始类似，但是在巴比伦的社会当中，赔偿的倍率是与什么有关呢？是与你偷的这个牲畜它原本是属于谁的。如果你偷的牛羊属于国家、属于神庙或宫廷，那么你要赔偿30倍。注意，这条没有明确指出如果牲畜还活着该怎么赔，重点是只要你敢偷就是30倍，而如果是一般平民则是10倍。你看，跟以色列律法的4倍、5倍，还有牲畜人活着的双倍赔偿是非常不一样的。巴比伦的律法刑责非常非常的重，而且如果你无力偿还，则予以处死。而以色列呢，是你可以卖身为奴，用劳动力来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在古代的巴比伦社会当中生活，你敢偷窃吗？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我猜应该是没有什么窃盗罪的。那我们接着可以问，这样的严刑峻法好不好？如果偷窃无力偿还就要死刑，那更严重的罪该怎么样处置呢？整个社会的氛围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一点我就留给大家来思考。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报应比例的法条。汉谟拉比法典196-197规定，若一个贵族或是自由人，好，巴比伦是叫做阿维鲁，毁坏了另一个贵族或自由人的眼睛，就要毁坏他的眼睛， 若他折断另一贵族或自由人的骨头，就要折断他的骨头。这个是与以色列的律法相似的。不过，刚刚讲的是打坏眼睛或打断骨头，那如果是打脸呢？打脸颊呢？打脸牵涉到羞辱，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法条202说，如果一个贵族，就是阿威鲁，打了比他地位高的，也是贵族的脸颊，那么他要在集会上受到牛鞭抽打60下。203法条说，但是如果这个贵族打了相等地位的贵族，那他只要罚一米纳银子。204说，如果你是 Mushkenu， 就是平民的意思，如果你是平民，你打了另一个平民的脸颊，那你只要罚10舍克勒银子，只有1/6的米拿。所以大家看到，在巴比伦社会里，你要打人脸之前，还要先叫对方拿出身份证来看呢。不同的阶级所受的罚则完全不一样。但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除了我们等一下马上要看的例子，在处理人身伤害罪时，没有阶级之分，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好，我们刚刚提示说到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出埃及记21:26-27说，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自由。大家看，在这里虽然你打掉奴仆的一只眼或一颗牙，你不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因为你伤害了他，所以你不配再拥有他，你不配做他的主人，他要因你所打掉的无偿出去得以自由，你要还他自由之身。这是不能够用罚钱来解决的，你要让奴仆离开你的手下。借由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虽然以色列社会仍然有奴仆像当时周围的国家一样，但是呢，以色列律法仍然尊重奴隶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今天这一讲我们介绍了律法的分类，透过出埃及记22的例子，我们看到律法的细致与智慧，透过与汉谟拉比法典的比较，我们也看到旧约律法虽然跟古代近东律法有共通之处，但是又有其独特的神学特点，尤其是对人尊严不分阶级的强调。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